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看到扫罗悔改的经过，以及他成为基督徒之后所面对的迫害。另外，使徒彼得在各处传道医病，甚至于是死了的人复活。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有关一个百夫长见异象的情形。这个百夫长名叫哥尼流，他是一个十分敬虔的人，他所做的事蒙主悦纳，因此神的恩典临到，要让他有机会听福音。神先让哥尼流看见异象，神为百夫长预备了使徒彼得，所以主的异象也临到彼得，目的是要彼得知道外邦人也可以得听福音。而彼得的责任呢，就是要向哥尼流传讲神的福音。下面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九节的经文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。神要用彼得使哥尼流接着这一位使徒认识真神。这一天百夫长所差遣的人正在路上的时候，彼得却在房顶上祷告。我们再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。觉得饿了想要吃，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衣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坠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彼得看见一个异象，这异象绝对不是幻觉，而是出于神。彼得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块大布从天而降，里面有各样的走兽、飞鸟以及昆虫。究竟这些东西是代表什么呢？神要借着这件事向彼得说些什么呢？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十三、十四节的经文。又有声音向他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正当彼得在疑惑的时候，有声音对他说：“彼得称向他说话的为主，但是他却不肯听从主要他所做的事。”不要忘记，圣灵在五旬节已经降临了，彼得正活在恩典的时代，所以吃肉便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。但是对彼得似乎仍然受摩西的律法所影响，他不肯吃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食物。很明显的，彼得还没有完全从律法中释放出来。但是主借着异象教导他，让他知道自己不再在律法之下，他有自由吃任何的东西。有很多人不想吃肉，于是也希望别人跟他一样。有些人认为做某一件事是不对的，要是有人做了，他们就批评别人，认定别人犯了错。朋友，我们现在呢是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可以吃肉也可以不吃，决定是在于你自己。吃肉与不吃肉并不能影响你跟主的关系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十五节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”神已经洁净了的食物，人不能认为是不洁净的。神说我们可以吃任何的东西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，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彼得看见这异象，甚觉得稀奇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利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：“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”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“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”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：“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？”他们说：“百夫长哥利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，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”事情很快就明朗了，因为百夫长差去找彼得的人已经来到，而圣灵也这样告诉彼得说有三个人找他。于是彼得必须接待他们，同时也准备接受哥利流的邀请。下面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的经文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，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，哥利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彼得一进去，哥利流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从第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知道，哥利流对他的家人和朋友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他把他们都请了来一起接待彼得。当天使吩咐他邀请彼得到他家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彼得这人必定是十分重要，所以当彼得来到的时候，他就跪下来迎接他。现在我们来看彼得的反应，他拒绝接受哥利流这一种欢迎的态度， 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26节，彼得却拉他说：“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”彼得把哥尼流拉起来，告诉他，他也是人。我个人十分欣赏彼得这样做。请继续看第27、28节的经文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，本是不合理的。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。”彼得踏进百夫长的家，这是他一生第一次进入外邦人的家。当他跟随那三个人到哥利流家的时候，他的心中难免仍然有些疑惑。他一开始所说的话听起来使人感觉到不礼貌，他说话的意思是：“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感受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事实上我是不想来的。我从来没有到过外邦人的家做客，我也从来没有到过不洁净的地方。”但是他继续说：“我虽然没有到过不洁净的地方做客，但是神对我说，不要称任何人是不洁净的，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同样需要救恩。假若你是这家的主人，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呢？当你的访客来到你的家，第一句话就说，我来到这个我认为不洁净的家庭，相信你的反应一定会很冷淡，你绝对不会表示热烈的欢迎这一位客人。”彼得说完了这些话，就开始他要传讲的信息。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29节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，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彼得会问这种问题呢？我也觉得意外。他为什么不立刻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呢？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是神的灵在引导，也是神的灵掌管一切。彼得是顺从圣灵的带领。这功课十分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急于做见证，而没有理会对方的反应。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。我个人相信，在福音事工上最要紧的是祷告。你必须祈求神带领你和引导你。要是你向自己的家人或亲友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凭人的力量。要是你这样做，你必定失败。要让圣灵引导你说什么或是做什么。让我把过去的经验跟大家分享。当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对于传福音是很热心的，不过我却是非常害怕，没有胆量，所以我时常要求神让我清楚他的带领。那时候我没有什么钱可以坐车，所以时常搭别人的便车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。那一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某某公司推销药品的职员。他表示在路途之中要下车到几间的药房去接洽生意。在这一段的车程中，我求神让我向这个人传福音。不过，我要求神为我开路。我不想因着我向他所传的，而在中途被他赶下车。在车上，我们不断的谈话，最后 他还请我为他开车，我乐意驾驶这一辆新车。当我在驾驶的时候，那个人就可以休息。我们要去的目的地还远，我不断地祈求主，我对神说，要是你不帮助我，我只好放弃，不向这个人传福音了。我实在不敢开口，因为我怕他会把我赶下车去。不久，这人却对我说，昨天我跟我的妻子一起到教会去了。他对着我笑，我也对着他笑。他继续说，我不是时常去，但传道人讲了一些十分有趣的事。他说耶稣会再来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于是我就将主耶稣再来的事详细的对他说。最后我说，主耶稣的再来现在对你并没有什么样的意思，你必须先接受他，也就是接受他第一次来到世上所做成的事。之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对你才有意义。这人表示愿意接受耶稣，同时还希望日后再跟我见面。于是我们就在车上祷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从不会急躁，也不会随便开口向人传福音，除非我清楚圣灵的带领。圣灵在他心中动了工，我才能够跟对方坦诚的谈话。后来，在我被安立做牧师之后的第一次讲道中，我看见那个人跟他的妻子也在做，他们还向我微笑。会后，我请他们加入我的教会，但是他们表示他们已经加入了一间教会，同时还参与教会的侍奉。这一次的经历实在很奇妙。我们实在需要清楚圣灵的带领，才开口跟人做见证。使徒彼得在开始的时候，先要清楚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他说，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30-33节的经文。哥尼流说，前四天这个时候，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，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，你的周济搭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。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。你来了很好，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哥利流对他说，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去请你来，只因为神这样吩咐我，相信你必定有信息带给我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34-37节的经文。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神接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 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，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明出来。彼得告诉他们有关耶稣基督的事，而其中一些是他们已经知道的。他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就是福音，也是历史的事实。人跟这位复活主的关系就决定了人最终的结局。如果人相信这位复活的主，那就是永生。按照圣经所说，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他的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41节到43节的经文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彼得也有缺点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但是虽然是这样，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却忠实地去传。他所说的不是别的事，而是主的死和主的复活。最后让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44到48节的经文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这一次的事件可以称为外邦人的五旬节。彼得看见外邦人也得着圣灵，就感到稀奇。从外邦人的口里所说的方言，也证明了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了。让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，《使徒行传》里记载了三个种族的代表悔改归向主耶稣的事。首先是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他是韩的后裔，而大树人扫罗是闪的后裔，至于哥尼流是亚弗的后裔。每一次的事件都有圣灵的工作与带领，并且接着神的仆人去传扬神的福音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福音是为万民所预备的，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的人，只要信靠这一位为他死而复活的主，他就可以得救。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听见这样的真理，也能够像彼得那样，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成见，我们乐意把福音传给任何一个人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，让我们有胆量有勇气可以为主做见证。我们要求主恩待，把我们里面的一切都倒空，让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得着能力。 因为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所以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上，在我们的工作方面，我们都有能力，在生活上有得胜的见证，在工作上有果效。我们来用祷告感谢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谢谢您主耶稣，您是恩怜悯眷顾我们，你这样爱我们，你乐意顺服天父的差遣到世上来，做成了这完全的救恩。只要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就可以得救，我们可以完全的改变，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为你祷告，或是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是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，我欢迎你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，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